般若，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心经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大癫禅师他用的时间也长。在般若这个地方上啊，在般若这个地方上的话，假如你能够转凡成圣，自知当作佛，是心是佛，这个心本来是佛，这样的话就升极乐国，念念慈常谈般若，即住貧窮。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到这个果地啊，正道的果地。假如说通达了佛的智慧，通达了佛的智慧，在这里头就是一切诸法无非佛法，平等真法界啊。佛不度众生，方信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后面有啊。这就是说，从刚开始，人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来回的颠倒迷茫，乃至于受轮回之苦，甚至是这个报复啊。那个记恨呐、啊，等等等等，在这个世间往受贫苦，然后呢，你知道了佛法，到佛法里头来求解脱，最后证得了智慧，就是佛法中的智慧，证得了这个智慧以后，证得了智慧以后是什么样呢？证得了智慧以后是一个事事能解决的能人吗？是一个无事人，实际上是一个无事人。但是事儿能解决成什么样子啊？事儿不一定能够解决的还像原来那么圆满。原来的你可能觉得圆满，现在你知道了，哦，原来事情的解决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本来就是圆满的，人生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如你的意，不可能如你的意，这就涉及到佛说的因果。这个佛说的因果啊，我按照我们说的，就是说你今天你就是你如是因如是果啊，你种了什么果，你种了瓜你就结一个瓜，种了一个豆子你就相当于结一个豆子。但是佛法讲的这个因果是无穷的，比如说这一世你的因果，那么到这一世就结束了吧？你只要快死之前你把所有的人杀了就没事了吗？不是的，它这个是生生世世延续的，也就是说这一世的实际上就是前世的因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因果啊很复杂，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果是非常非常复杂和缜密的。如果按照佛法讲这个因和果，那么它可以说是有四种缘，或者是有九种缘。简单的说就是四种缘我们不说，就说九种缘。九种缘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件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一件事儿希望能够如自己的意，对吧？你知道如自己的意会达什么样，会完全的如自己的意吗？要具备九个条件。第一个是你想做，比如说你看东西，你想看见这个闹钟，你想要看见这个闹钟，也看到了这个闹钟，得到了看到闹钟的这个结果，中间是有九个意的，就九个因缘的。这九个因缘，第一个你想看。第二个，你的眼睛是完好的，对吧？如果你的眼珠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可能看不见。比如说戴眼镜的，你不戴眼镜了，你可能就看不见了。要有眼睛。第三个，要有光明。假如说这个教室都是特别特别的黑，特别特别的暗，那么你一样有眼睛也看不见。第三，要有光明。第四个，还要有距离。你跟这个闹钟没有距离，你看不着它。但是距离太远了，你也一样看不着它。比如说隔到了什么东西，你也看不着。第四要有距离，第五个就是说有一个你能看的那个东西，然后还要有一个就是说就是等于是一直去一直相续的，一直一直相续的一种，就是第七识、第八识等等，就是很复杂。说起来的话，你就简单的看个闹钟，你都要九种条件具足，你才能看到。所以说世间的事儿是不可能完全的像我们想的那样如意，这样的结果就是说肯定会有不如意。这不如意按照佛法中讲，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因果，各有各的因，各有各的果。别想着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想要怎么样就得到一个什么，但是只有一件事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因果，就是你想要从这个因果中出离，哪怕是不好的，你现在可能好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好了之后还会不好的，还会接着有不好的，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好。这个可以这么说，轮回就是这两头来回倒的，来回倒的。比如说你到天上想往那数，你就往下过，很正常，因为你在天上天天就在享受，天天就在享受，那种心态直接导致你享受完了就过，很正常的。就是说好完了就是不好，不好完了就是好，两边一直来回倒，这就是世间，这个世间的事一直都是这样，出世间就是从这两头出来。所以说有一种因果是什么因果呢？发心要解脱，从因果中解脱出来，这个是因，然后就真正的出离因果，不落因果，这个就是果，这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又简单又纯正，其实比世间的事做起来更简单，因为它只是心态的事，不是别的事，只是心态的事。你发心要出离，最后你的心态一定得到解脱。
所以他是比世间的这些事儿要轻松的。有的人说了啊，修行人是不是修到最后要没有病？不是的。所以这就是说，涉及到这个修行的是一个心态。修行的心态是你可能照样有病，但是这个病对你来说根本都没有什么关系。你有病了也是一样的，他那个谈笑风生，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新晋的那个禅公师，他不是身体一直都不好，但是他一直都很乐观的。他经常这样开玩笑，他说我浑身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身体不好。除了这个，我啥毛病都没有。他尿不正的，换肾的，但是他很乐观。这个乐观跟我们想象的乐观不一样，因为他淡定，他了达这个因果。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是我们那个，要是真的是切菜了，剁到了手，这个手割破了，流点血，哎呀，就是很疼很疼，你也不会再回事，因为你知道它会痊愈，你就不害怕。哎呀，没什么事儿，那个处理两下子就没事了。这是疼，还有一种不疼的，你去医院检查啥都不疼，一检查你得癌症，那吓得就不行。所以说啊，这个病并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你的心，关键是你的心，你的心一点也不受病的影响，这是最好的。当然了，你修了心密，修了六字明，对身体也一定会有好的作用，这个我们一般是不说。但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关键的是你的心改了。心改了以后，就是刚才说的九种因，其中有一种最重要的因，就是你的自心因。自心因这里改了之后，其他的当然会改，但是改的会很慢。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体质，它是不可能改的，那个就不说了。总而言之，就是说还是心的改变最重要。所以佛法中不强调说我们修了什么法，身体多么健康，然后生活多么顺利，什么什么什么，没有的，没有的。应该这么说，生活为什么在你这儿要顺利啊？应该是这个问题，检讨的是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让生活顺利？说白了，不是你有你的意在吗？你没有意，那就不存在顺利和逆了，不存在顺和逆了，那多好啊！还是你自己的事儿，不是别人的事儿。所以说到刚才说到就是因果啊，因果。那么再后来的话，如果是修行的话，即便是前世的因，这一世也有可能改变的。我们就是修心中心的里面也不少学易经的呀，研究这个命理的之类的，他们都知道的。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是命运的改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几乎所有修行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原来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最后也没事儿，几乎是都改变了。当然了，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这个按照老人讲，他有说过，他说的就是说，你这一世的因果，那就是真的就不能够变了吗？就是碰到什么了，也不完全是。实际上的话，好好修行的话，你的心态变了，你心态变了，就是原来种的那个因，它没有缘了，它碰不到这种缘了。比如说，它碰到了雨，它才能够生长。那这个地方以后永远不下雨了，或者偶尔下那么一滴两滴，它就再也长不起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这个按照老人来讲的话，好好修行这一世的也有可能改变。实际上当然了，这个改变也在因果里啊，因果是非常缜密跟复杂的。这就是说佛法的智慧，用佛法的智慧来看的话，佛法这里的话不存疑误，但是佛法因为它不存疑误，所以它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透彻和客观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它很深广很深广啊。这是说的是般若，般若波罗就是到彼岸，刚才说了，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揭谛，去吧去吧去彼岸，波罗就是到彼岸，波罗就是到彼岸。这个梵语翻译的这个翻过来的意思是到彼岸，彼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岸。现在我们在这边的岸，这边的岸叫迷，迷从岸的这头到岸的那头，截然相反的。原来你在左边，现在你在右边；原来你在南边，现在你到北边。这就是它有一定的，好像是一个对立啊，是一个对立。这就是迷，迷者此岸，悟者彼岸。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彼岸呢？看看这个下面说的，他马上举了一个例子啊，渡河需用筏，到岸不需船。船就是佛法。我们学这个其他的教，你可以知道，一直要依靠着那个救世主，一直要依靠着，一直要依靠着。佛法中最后一句是到岸不需船，就是说你在佛法的地方，你还一直靠着佛法，一直靠着佛法，这不大对劲。不大对劲。二祖在我们修完了心中心之后，有一个正题启用百则，其中有一条就说到了这，就是说到我们如果有心想去求佛，当然我们能去求佛这很好啊，我们比去求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去求你的领导，求什么的，求人，求升官，求发财，那都好得多了。但是心中一起求佛之念，首先是什么？应该惭愧，为什么自己还要求佛？就是说到最后的最后的，
我们心中心从一开始过完了百座就是这样要求你的，就是就这么说吧，在心中心这儿，你就是说没有到彼岸，但是你就学着到彼岸，一直在经常的到彼岸，到彼岸，不能老是在摸着这个迷着啊，你是一个迷人呐、啊，要慢慢来呀、啊，不这样说话，不这样说，心中心不是这样说话的，心中心一直就是在到彼岸，到彼岸，就是说的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若迷本性，三业昏暗，六根内盲，妄认四大，六根为己，此事众生颠倒，认贼为子。迷自本性，轮转生死，即在此岸。出壳入壳，辗转不解，改头换面，长劫受苦，无有休息。好，这个说的就是说迷的人是什么样子，迷了本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三业昏暗，三业就是指的是身口意啊，身口意，身体，然后嘴里面就是言语，然后意就是思想，就是这三个一直在不停的造作，造什么？造业。这个业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因果，就是你这不停的在造这些，造的这个成为下一个的因，然后下一个的因又促使你造成了新的果，这就是业力。三业昏暗，但是心中心还有另外一个，心中心的修法正好是相反，咱们不是都有身口意吗？原来身口意一直在造业，好，现在你修心中心就是还是身口意，但是我给你扭转一下，怎么扭转？身口意三力加持啊，我们是这种修法。做的时候坐在这里举着手印，这叫身意啊，嘴里念着咒语，这个叫口意，心里面想的也是咒语，这叫意力啊，这叫三口意，身口意三力加持，就是身口意三个方面都是靠佛的加持，这样来成就，所以是快。啊，按照元音老人说，就是说，这个念佛是这个多少多少丈佛力，我们是多少多少丈佛力，我们这个丈佛力为什么比那个念佛的要高一点啊？因为我们除了意密之外，我们还有口密，我们还有身密，就是这个手印啊，手印。这个手印呢是个天线啊，手印是个天线。你跟这个佛秘密的这个心语，你们两个之间秘密的心语中间要有一个天线发送信号。就这么比喻，这就是咒语的力量，这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结着手印呢、啊，现在修六字明可能还没那么明显，修心中心的它就比较明显，那个手啊可能会很疼啊，可能会很疼，因为食指是连心的，调这个手就是调你的心啊，调你的心，最后让你的心很柔软到你不愿意起妄念了，不愿意再去跟他计较了，没有必要去计较，懒得跟他去计较，这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所以说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手印跟咒语啊，它结合起来很有力量。那么迷的人呢，他是三业昏暗，六根内盲。六根就是刚才说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六盲。内盲是什么意思？他明明有眼睛可以看得见，但是他认眼见为实，所以称为盲，只认眼见为实，他不知道眼见的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变化的。你说这个桌子一直在动，它里面的好多分子，在之前不是桌子，今后也不是桌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体你要知道这个桌子就是梦幻泡影，它就是空华。所以说，但是众生不知道啊，他认以为实，他追求了这个实，一个劲儿的在追求，变化了之后，他还随着那个变化再接着去追求，从来没有歇下来的时候，这就叫内六根内盲。妄认四大，六根为己，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一般的就是指的是就是气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它是由地水火风来组成的。那么一般就说四大就是表示自己的身体的意思啊，身体的意思。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自己，然后呢六根是自己，就是妄认自己能够看得见，这是我看得见，能够听得见是我听得见啊，能够尝得到是我尝得到，能够想的是认为是我想。啊，这就是妄认四大，妄认有个身，然后妄认我能知、能认为啊，能够尝到等等等等，这就是这样，就是认迷失了，在这里迷失了，这就是众生颠倒，认贼为子，迷自本性，轮转生死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迷了之后，就是在什么，在此岸，不是彼岸，就是此岸，就是指的是迷。这样迷的话呢，你这一世迷了之后，下一世接着迷。这样的话叫出壳入壳，这个我们叫出生，出生入死，我们一般叫出生入死。用个壳来形容，你就看看那个，比如说那个鸡蛋，小鸡它生壳， 就是这样的，就是把它形容的就是小巧一些，你就更能够看得明白一些。其实我们本质上跟那个小鸡有什么区别啊？也没什么区别啊，出壳入壳，辗转不绝。要么这一生你是一个张三，下一生你是一个李四，再下一生你可能就是那个小鸡，都说不好。所以改头换面，长节受苦，无有休息。这一世人家欠了你的，下一世你还人家，等等等等，无有休息啊。注意这里面我就是有一个标志，就是这个众生颠倒，认贼为子。认贼为子就是说的，老师，我怎么修了心中心之后，现在妄念越来越多了？他就认为那个妄念是自己的了，认了妄念是自己，妄念多了就不对了。实际上妄念的多少跟你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认为妄念多，打坐的时候那个妄念越来越多，这不对。清净应该越来越清净，这才对。等等等等，那就是说认妄念是自己，这个是错的。不想要妄念，然后想要一个清净，想求一个清净。清净的时候当然非常好，修六字明啊，修心中心，清净的那一刻时间过得非常快，非常的轻松，很愉悦。有的时候那个愉悦会带到坐下来，坐下遇到什么事都很淡定，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这个轻松，这就是这种的清醒清净的这个也不可得。不可得这里，要是能在这里一直都不管，那就更好了，更好了。所以说不要，我们修，尤其是修心中心的那个定啊，那个定的力量比六字明就是更体现在坐下，他坐上的时候就是翻腾得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修心中心一定要注意有一点，就是说不是认为你坐上了妄念少，这样就是一个坐得好的标志，不要这么认为。心中心的迁坐就是迁坐，做完了就是做完了，没做完就是没做完，并没有其他的分别。不信你看祖师的开示，还有就是这些老师啊，去打语啊什么的，你看一看心中心的这个迁坐只有做完。如果你想这一坐坐的清净，那一坐坐的狂乱，你要是这么想，心中心你就坐不下来了，你坐不下来了。所以说让你知道那个妄想也不是你自己，清净也不是你自己。怎么样能够让你知道啊？念咒一直给你拉回到咒语上，一直要拉回到你的咒语上。这就是说的这个问题是普遍的，就是怎么劝都劝不回来的。一想到自己坐上妄念多了，这就不行了，这简直是坐立不安啊！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有的人甚至害怕到不想修心密了，太可惜了。我接着看下一段：如果一人返真归元，穷理尽信，亲见本来面目，动物无声，便登彼岸。这上面说的是迷，说的是此岸，这个说的是彼岸。彼岸是什么样呢？返真归元，穷理尽信，亲见本来面目，顿证无声，便登彼岸。这就是说他能够追那个圆，谁在出壳入壳，谁在清净和妄想。这个谁这里是不变的，那个清净妄想呢，就跟天上的云彩一样，天是没有变的。就像那个大海水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它的浪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所以这就叫返真归元，穷理尽信。穷理把那个任何的理啊都走到了尽头，让那个理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尽信把那个信也追到了究竟的地方，这追到穷追猛打，这么说吧，穷追猛打到尽头，亲见本来面目。这个穷追猛打大家不好体会，实际上这个穷追猛打不是你想用劲儿的，但是呢你就是说打心中心的，有没有这个曾经的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什么样的时候？这么说吧，大部分是你不经历的时候，是你绝望的时候，哎呀都快撑不下来了，做的累得半死了，撑着也要做，突然的一片光明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经意的，都是不经意的，不经意的。就是说的是顿悟无声，便登彼岸。无声啊，什么？为什么无声就登到了彼岸？无声就是指的无声也没有灭，不生也没有灭，没有了这个彼岸，也没有了此岸，没有了这个开悟的人。你问他是不是开悟了，他不会说他开悟了。为什么呀？他知道那个迷也是梦幻泡影。就像我们一开始举的那个八地菩萨的例子，那个在梦中渡河呢，还没渡过去，梦醒了还渡什么河不河？哪有渡河这么回事啊？哎，这就是叫道理啊，这就是河已经渡完了，是这样的，这就叫顿悟无声，便登彼岸，一得永得。这个地方上就是知道了为什么一得永得，因为法尔本来如是啊，一物永无，更不复生，轮回永息，生死永断啊，做一个物外闲人。物外闲人就是超然物外的这样的一个闲人。这个闲人呢，他真的很闲吗？ 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名曰极乐。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名曰极乐。但是很多人就以为这种的就是那种什么都不管，很洒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佛教中的这样一种物外闲人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百丈禅师，百丈禅师曾经做过一首诗，大概是说的是性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就是我啊，今生有幸出家成为了一名僧人来修解脱道。自从我是出家修解脱道以后，天底下就多出来了一个闲人，就是说自己的幸为福田一下僧，这个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就是说有缘了我就在这住，就是说的是生死，实际上生就是住在这儿，无缘了就是死，有缘即住，无缘去，无缘去了，无缘就走，一任清风送白云啊，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就像是清风送白云一样，他爱给我送到哪儿送到哪儿去啊，这 就是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你看看，听着好像是很潇洒，很潇洒，但是实际上你没看，我们现在庙里面的那么多规矩，起源源头就是百丈，百丈它列的是百丈清规，百丈清规。最早的时候，佛在这个《涅槃经》里面是说的，僧人是不可以，就是制产业的，不能制产业。但是百丈呢，他说我们现在的这样啊，就是说太依靠居士了。太依靠居士，太依靠朝政嘛。假如说这个居士朝政不供养我们，那我们的道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啊也别指望他，我们自给自足。所以他是就是寺院里面他有自己的农田，他种田来养活自己。寺庙整体的人都作伴，都干活。而然后这个百丈呢，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就是他每天他都要下地干活，干了活再吃饭，然后就是后来都70多岁了，那都老的都不行了，还要拿着锄头下地，那徒弟就给他藏起来，不让他下地，藏起来说好了，你藏起来我的锄头了是吧？那我也不吃饭了，我不干活我就不吃饭，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百丈，百丈清规那个文章很厚很厚，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词典了。就是所以你知道他多忙，他治理一个大寺庙多忙。而且实际上后来呢还有一个后来的事儿，后来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宗派很多，就是禅宗很兴旺，但是呢禅宗经历了一个挫折，就是云门宗。云门宗这个云门祖师啊，这个人也很透脱，但是云门他是生生世世跟皇帝有缘。林树如敏禅师曾经见过他，说哎呀你看你都忘了吧师兄弟。云门说啥意思啊？林敏就说了，你不知道吧，我们前几世都是生生世世都是师兄弟啊，几大劫的师兄弟，但是你呢就是多世为王，因为你多世做皇帝，所以呢你就是业力啊，就多世为王的事儿多啊，因为什么事儿都干啊，作为一个皇帝是吧，无毒不丈夫那一类的，所以你就是现在你都忘了，你都多世为王，现在你都忘了原来我们多生多劫我们都是师兄弟，所以云门他跟皇帝关系好。他跟皇帝关系好，云门宗风就是天子宗风，就是云门就是那个就是有天子的那个味道啊，就是他说起话来非常的气派啊，他所以说他跟那个就是云门宗整体的来说的话，就是跟那个当朝皇帝也关系比较好，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然后他去世之后呢，他那个主要的庙当时都在首都，结果换了一茬皇帝，那个皇帝就看不上前一任的皇帝，是不是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先把旧的给烧掉，这一看不上，云门宗灭了好几个庙。后来这群这个寺院的人才知道，哎呦，他说还是百丈好，你看他远离尘世，他不管这些，我也不管这些这那，我就只管自己自养自足，我不跟你整这些事儿。结果就百丈的庙存活下来了。这个之后，中国的寺庙才开始了就是农禅，以前是没有农禅的，因为这个农禅实际上是不符合佛制的。这个戒律啊等等这些规矩都是因地制宜的，佛法是很活泼的，所以百丈当时他说的他要做农禅，别人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同意，百丈就说了，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只管去做，因果我来背。就最后事实证明，这个百丈的这个清规的这个农禅的这样的一种的做法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到现在一直也在沿用啊。现在那些古老的那些有古禅风的那些寺庙还要坚持去干农活，出坡对吧，出坡都是这样的。就说到百丈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他是一个物外闲人，他的心态他在哪他都不沾染啊，这就是物外闲人。就像我们俗家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就是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啊，大隐隐于朝，不一定一定要在朝里面隐，但是大隐这里他就没有隐不隐啊。所以说险恶的地方可以去，不险恶的地方他也可以去，怎么去他都潇洒都自在都解脱，这才是解脱，而不是说到了好的地方你就好，到了坏的地方你就不行了，那不对，那不对，那不是解脱。所以说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名曰极乐。然后后面有这个如何是极乐，除是我家亲弟子，谁人肯向里头行。就是除非我们自己家的人呢、啊、谁肯往这里面走呢，这是说的是极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极乐说的都是心态，是本来是极乐的，是咱们自己造作成了这么多苦，是这样的。这个极乐是按照这个阿弥陀经说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八宝莲池、七功德水等等等等，这些黄金铺地，非常非常的殊胜，那是那种极乐。但是呢，是不是只有那种极乐呢？上午有人问了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包括现在，包括周边一切，这都是常寂光净土，取决于你的心，并不受任何土的限制，这就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这里是，就是说它跟所有世界的净土，它都是相连的，它都是一体啊，这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最高的净土。那么最高的净土是什么样呢？我这顶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净土宗的人啊，净土宗的人他怎么说？这个是中峰禅师的，中峰禅师是净土宗的一个大德，净土宗的一个大德，他怎么形容净土的？这是他说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应该是从这个世界灭，然后升到西方，这是生净土。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生灭无生，生不生。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这就是无生。生而不生，不生而生，这就叫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乐邦就是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就是那个地方怎么可能禁止你去啊？那为什么有的人生不到？他自己不愿意呗，他自己不愿意去，他非要在那个苦恨里面纠缠，他不愿意出来。所以说乐邦哪肯尽人行，净土都是开放的，就是佛法都是这样的，不是说就是说谁不够资格修，绝对不会，只有你肯不肯修，都是你肯不肯，不存在够不够资格，绝对不存在够不够资格。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乞丐，不管你是大善人还是十恶不赦的犯人，都可以在佛法这里得到解脱，都可以在佛法这里到佛法这里来求解脱，这才是佛法，这才是佛法。谁知这个就是说的要往乐邦，要往净土里面走，但是后面还有一句，那往净土里面走，走到最后是啥样的？就走到最后是了啊！你看啊，谁知万丈红尘里，酣胆花开月正明啊！就是那个莲花开的时候，那个月光正明，那个时候明明丽丽的，非常非常美丽。这是在哪儿？这是在万丈红尘里，就是说的是最后的净土，实际上是这样，最后的净土我根本就不离开一步，我根本就不往生，这就是真升到净土了。但是呢，你要是这个世界太苦了，你实在受不了，真的是有其他的乐地给你，那就是诸佛菩萨发愿，我将来我成佛了，我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土，我那个国土要就是专门给一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在别的地方他受不了，那么他就可以到我的国土来，然后呢，通过我的这个国土上的这种的方便来修行佛法，最后达到解脱啊，这就叫阿弥陀佛的48愿。这实际上就是最开始的愿，到最后了，这里是无愿的，他彻底证到了无愿无行无，就是无愿无行无作，这就叫三解脱，彻底证到了这儿，心中没有一点妄念，顿证无声以后，他这个净土就开始实现了。那个愿是最开始的愿，你比如说像地藏菩萨的，大家都成佛，我再成佛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本愿经，实际上到最后的最后。他心里面没有一点点妄想，那个时候就彻证佛果了，彻证佛果以后一点愿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依他的本愿起现一个世界，化现一个世界，最开始的时候是摄受不了很多人的，乃至于根本都摄受不了人，人家听了你都笑话，你看看你，你只会这一句，你看看你就是说来说去就这个，你就是你像个神经病等等等等，但是你自己在里头可以得到受用。
这就叫自受用尽土，自受用尽土，慢慢的纯熟了才是他受用尽土啊。他是就是别人在这儿也能够得到你一样的受用。
所以说修了心中心，对于别说是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上午说的，就是说对于周围的人呢、啊、是不是不忠啊，是不是不孝啊，学佛等等，当然不是，它的意义很积极。我们不说学佛的意义，就是从修心中心的现实的意义来说，你修了心中心，那个心态那个安稳，那种的物外闲人的那种安稳，看事情的那个透彻，不管是在工作中，不管是在生活中，实际上别人有事经常来找你帮忙，那在你这儿待着呀，他都会觉得安稳一些，是这样的，慢慢的，他就受一些影响了，实际上他会有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作用是积极的，哪怕有一些人他上班非常非常忙，你说的你修行了，你可能确实占用了你的精力，就是你在工作上很拼命，拔得头筹不可能，但是我们工作效率也会很高，也会不是说最好的，但是也不会，绝不会是最差的那个。其次，我们起的那个意义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让周边的人感到安心，会有这种力量的。你自己不觉得？他那个不学佛的人，他有事儿他愿意找你说说。大家不要像上课一样没事儿了，大家就是像聊天一样随便说没关系的，咱们就是师兄弟自己人。就像是家坐在这儿，只是坐的人多一点，在这聊天，就这样，没什么关系的哈。啊，下面翻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它是极致的意思啊。波罗蜜多心经，蜜多心经，这个蜜多是极致的意思，极致的意思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最极致的那个心髓，那个心髓的智慧，那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但是呢，这个大颠禅师呢，他在这里面他分开了两个，他把密和多都给解释了一下，也可以啊。密者就是和也，就是说各种的和，多就是诸法也。密之一字就是寓于太虚，能包于万法，万法尽在太虚之内，众生一性放开，亦能包于太虚，太虚亦能合于种性。就是说的是和性，本质性的和。本质性的和，太虚为体，万法为用。太虚为体，万法为用是什么呀？空，空是体性，一切的不空的住法，这个是用啊，这个是用。山河大地是用，你我是用，你我他这是用，年幼年长，男男女女这是用。太虚之中，森罗万象，情和无情总在太虚之内，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虚空嘛，虚空就是有情无情，它都被虚空所包裹。但是众生的这个佛性呢，众生的佛性它包裹的是太虚，比太虚更要广大，广大的多得多啊。按照楞严经讲，就是说虚空在汝心内，就是这个虚空啊，整个的这个虚空在咱们的心里，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就是就像是一丝丝的云彩在那个广阔的虚空里一样，就那么微小。况诸世界在虚空耶？何况各个的世界都在虚空里呢？我们的心是那么广大啊，所以说广大到什么程度？广大到容纳一切的一切，容纳一切的一切，何必为那一些些小事去那个呢？太小了，就是为这一世的生死。按照佛的角度，佛是这么说生死的。生死这个事儿，他也说过，我记得是《涅槃经》。涅槃经里面也是这么说生死的。佛要死的时候，大家很难过，难过的不行了，痛哭流涕。关于佛去世之前的这个经啊，也有好几部，都有好几部，痛哭流涕，然后悲伤不能自已，因为佛去世了之后，大家失去了依顾啊，以后怎么修行啊，怎么解脱呀？这个的大善知识要灭亡啊，这个依靠要灭亡，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儿。但是佛说，哎呀，他说你看你们啊，你们这么愚痴，还在这哭。佛就说了，佛说你看，你知道吗，那个天上的月亮云彩啊，遮那个月亮，云彩一会儿遮着那个月亮，一会儿又不遮那个月亮了，所以那个月亮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叫一生一死。我就像月亮那个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我就这样世界，我在世界已经来回世界8000次了。所以对他来说，他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我们就不行啊，就这个就为难死我们了，为难坏了，算是为难的不是那个为难，他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回归追溯本源，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不生不灭这里，回归到不生不灭这里，别被生灭所动啊，别被生灭所动。 这就是说的众生佛性已包含太虚内，太虚之内有八万四千恒河沙一类种性，俱不可说，尽在众生一性之内，一性异于密。这个说的是八万四千恒河沙类种性，就是说的是各样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是生物一类的吧，都很多，但是生物还只是生物一类的，实际上佛按照佛经讲的这个生物啊，不仅像我们说的这个，还有很多，比如说上午说的那种那个无想啊，无想界的众生，还有的一类的就是化作那个草木石头的众生，有的人就想着我要不动，我不受影响，我就一直不动不动，他这个功夫啊做的死定，一直在那做着这个功夫，做到了死定里面，他最后他可以化成木头石头，有这样的，但是到后来的话他还会回来，还会回来，他跟真的木头石头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有很多很多种，什么样的都有，有活泼型的像猴子一样的，也有木头型的，有那种有相的，有相的非常庄严的，也有一点相都没有，无相的，无相的归一类叫无相的众生，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色相，那叫无色界众生。尽在众生一性之内，一性寓一密，密能均和，和合为一。一性为密，种性为多，故为密多。这个就是说的一和多啊，一和多。尽在众生一性之内，一性密于寓于密，密呢又能够均和，密能均和，和合为一。就是因为这个密，这位本来没有这里，就像是虚空，虚空什么都没有，所以它能容纳所有所有的。我们的本性也是这样，我们的本性没有，但是它有妙用，它的妙用就体现在万事万物。就体现在这儿，在这里，所以叫和合，就是密能够均和，和合为一，一为一性为密，种性为多，它可以很多，所以叫做密多啊，密多就是这里啊，本来是一个一，但是它秘密的这个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密多。这是这一段，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再看看，再看看。
老师啊，
嗯，
这个都是。密多的这个，就它是用比喻哈，是用说是太虚能包于万法。那个其实，按照这个，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太虚也就是，
太虚也是一种色呀、啊，太虚是一种无色之色。
它也是性啊，也是空啊。
那当然了，
因为色即是空，太虚也即是空。
对，是的，是的。
或者说它本身是一体的，就不谈，就是这个说。性包含于太空、虚空啊等等，说有个包含，是不是有些也是生事啊，也是勉强？
应该这么说，不是性包含于太空，应该是就是太空在我们的佛性之内，是这个意思。
他俩就是一个吗？
不是一个，我们的佛性
手背都
是
手，
不是，手心手背都是。现在问你，你这个谁在有这个手啊？你看你不是有这个手吗？这个手跟你比起来，你最广大。
那现在这手不也是他吗？
手当然也是他，但是手是他的手，他只是这个手只是一部分，就是我们所有说的这些太虚也好，这只是佛性的一部分。
这样描述的。
哎，对对对对，佛性远比这个广大，广大到任何的言语都不够描述。
哎，老师，我想听啊，说到太虚为归气，就是太虚就是归这个空啊，空就是归气，那实呢就是不用了。
哪个为实，就是我们现在说话这些，这都是为实。你做你的义工，我做我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些事儿啊，这都是实啊。他做他的平常人，另外一个人上班了，这些都是实。
是代表用。
啊，对对对，他就代表着用。
这个和和的意思是，你能比喻一个和和是什么意思？
和和的意思就是这么说吧，相融。相融的意思，这么说可能好一些。相融就像是这个屋子里面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坐，不同的人他的理念也不一样，但是还可以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坐在一个屋子里面还可以听同样的课，还可以甚至产生同样的想法，这都可以合。嗯，对对对，他这个解释啊，实际上这个解释是有点牵强，有点勉强，说句实在话有点勉强，但是他能够解释也行啊，这就是说关于经典的解释都是各有各的发挥，他根据他当时的情况，他拿以前的经典，然后到现在他有他的一个，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的一个解释，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解释，要按现在我说的这个解释，那跟大天禅师这个变味的多了，变味的多的多了，甚至我还说到很多人天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味多了，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婚姻当中是一个和和的意思吗？
啊，你再说一遍，
就是说，不是说是 婚姻方面的和合，也是你说的和合这两个字，或者是事实出于事实。
婚姻中的和合，你说的是和睦而不是和合，这是和睦，和睦相处。但是实际上呢，按照佛法中的这个和合，和和不和它都是和，都给你和，你也容纳这个不和合，这就是和。这个孔子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这个小人和那个同而不和，君子那个和而不同。这虽然都不同，但是他还能和，这就是君子。有点类似于这个和睦不和睦，和睦不和睦，和睦不和睦就是婚姻的这个事儿啊。这说到另外一个了，这实际上不是出世间法，这属于世间法。婚姻这个事儿想要和睦什么的可能会很难，但是也有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平常。说白了就是平常，平常了就和了，你大半过日子这就和了，别把它想那么高，想得越高越糟糕。大半过日子有啥难的呀？大半过日子有你需要他的时候，也有他需要你的时候，两个都不需要的时候，两个最好都忘了，哎，这就最简单了。这要是你想他，他想我，这没完了，这想起来又麻烦又累的话，还出很多状况。这是这个庄子他说过，说那个相须一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两条鱼啊，它已经跳到岸上了，跳到岸上了之后没有水了，快死了。那两条鱼啊，为了活下去互相喂唾嘛，这就叫相濡以沫。你看我们说夫妻之间相濡以沫都以为是好事，都快死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到了湖海里头游泳，互相也忘了，连水也忘了，在那里悠游自在，多好啊。所以说婚姻最好的就是很平常就没事了，越平常越透明，越空气越没事，只管做你自己，做你自己，慢慢的慢慢的，他做你自己，他跟你合了他就能跟你过下去，他跟你不合他就走。他哪怕有一个一心二心，但是他回你一直是不变的，你一直是这么平常的，他就是跑了他也会回来。就是说不光是婚姻，世间的人都是这样，世间人的情绪他是反复无常的。他今天可能很虐待你，你别搭理他，他是他情绪的宣泄。你也别在意他，别搭理他，过一阵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了，很正常的。这就是已经实际上这么讲已经有点，他有他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到我这理解就更那个什么了。
生命生不生这是你自己写的吧？
这个偈子是谁写的？
啊，
是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净土宗的大德，他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净土宗的一个这个超度的一个仪轨，这个仪轨里面有这首诗：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他一边让人念着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吧，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吧，一边念着一边扭头就说：谁知万丈红尘里，酣畅花开月正明。
他是应该是还得禅师吗？是先修会禅，后来入定。
那是有可能的。到了末，就是说那个禅宗啊，它比较兴盛的是在于这个唐宋时候，尤其是唐朝的时候，六祖慧能那个时候以后就开始慢慢兴盛了。就是在那个以后是一个兴盛期。后来的话，就是净土宗越来越兴盛，禅师导归净土也很正常。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的佛法它都是以禅为体，以静为归的，但是在用上各不相同。一切的佛法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智慧，都是智慧。这个智慧的用处是在哪儿啊？万法的用处是在哪儿？万法的用处就是净土。这个净土不一定是西方净土，现在就是净土啊。它的净土的用处不同，所以归处都是净土。应该说一切的法门都应该是这样，但是中间的路由各有不同。比如说心中心的路由就是靠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啊，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你变了，不知不觉你的骨髓里面就变了。所以说咱看看这些，看看古人这些都能够有相应的地方，这你就知道了，佛法都是一家。你看你现在再看看那些，你现在看经看得少，你现在扭头再看佛经啊，你一下子就能抓住重点。你再一看，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我那个在学心中心之前，我也是一个佛教徒来着，也是天天看地藏经的。但是这个学了心中心以后，我再看就不一样。我就是我正学着，我都很感慨。我说哎呀，我怎么学了心中心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不了义的经典。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实际上都没有被不了义的经典。你比如说地藏经菩萨到最后发愿，就是说要守护众生，那么所有的这些世界全部化现成了地藏王菩萨啊，千百亿地藏王菩萨，比诸佛还要多，哪来的呀？我们在座的每个都是，就是自己不肯。当然是有本意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当然是有这些意义藏在里面。 所以都是究竟两义的，都是究竟两义的。你看那个有人说了，那个小乘经讲的不两义，你没有仔细看那个《俄含经》一类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利落，你供养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德无正之人呢、哦。但是这句话就是出自于《俄含》里面的，就是后来摘出来的，叫《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里面的两义的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两义的句子，它实际上是从《俄含经》里摘抄出来的，所以说都是两义的，只是咱注意不到，咱光注意那个有相的了。学了心中心再一看无相的就相通了，所以再看这些古人的东西很容易相通。
那老师，供养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德无正的人，那诸佛与无修无德无正的人有什么区别呀？
诸佛跟他没有区别，但是在众生的眼里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有妙用的，一个是无妙用的，在众生的眼里是有这个区别的。哎，对对对，佛当然就是那样的，他说的就是供养诸佛，难道还能供养别的吗？当然不能啊。错误在于他对于诸佛的理解，错误是在这儿。
那老师，那性相不二，我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供养无修无德无正的人，那有修有德有正的人，包含凡夫，他也是一尊佛，那也应该，就是说，这只是说看供养人的心态如何，其实本来应该。
那你这么说还不够简单，应该这么说吧，你都没有供养过这就行了，也不妨碍你做供养啊，这就更好了，你要是能这样供养那太好了。这就叫三轮体供。三轮体供是有这么说的，就是我们做布施的时候，佛教给我们做布施是怎么样，你一边做着布施，一边就是说你也没有布施，你也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要布施的这件事儿，也没有一个要布施的对象，三轮体供，这叫布施，这是真布施，一边坐着一边都没有这种起这种心念，哎呀我在帮助谁，我在布施谁，没有这种心念，这叫真布施。是的，所以说你当时没有供养去供养，那不是更好？他那个供养啊，他从那个意思上来说，他有高低之分，他比你高你叫供养，比你低你叫布施，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你去做嘛，你去付出，这就是没有付出是可以的呀，当然是可以的。佛不就是这样吗？佛他是做的是梦幻佛事啊，这个水月道场，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他就是如同未做，就叫梦幻佛事，水月道场，所以他比别人都勇猛，因为他没做过。人家说哦，这个你这个佛太极致了，你看你把那个眼睛挖下来去给人家，把那个身那个舍出去喂虎，他这没有身啊，没有身，所以说你爱吃什么吃什么，跟我没关系啊，是在这儿，他是因为本来没有身。他并不是那种的，就是勇猛到那个地方把人都吓死了，不是那样。好了，这个心字一讲又要言谈了，言一下谈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说一下这个心啊，心，心者是众生之源，一切诸法同归于心，万法是心之一名，分八万四千广德无穷尽心生。这里的就是大音禅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实际上从文义上来说，这个心。应该是指的是精髓中的精髓，但是大天禅师这里翻译的就是翻译成了心，真心的那个心，翻译成了那个心的意思。这个心的话就是说到本源这里，本源这里众生的本源，一切诸法都同归在这里，万法是心的一名，然后呢分为八万四千，广则无穷尽，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说呢众生拱北斗，无水不朝东。这个地方上还有一个小误区，就是我们总认为是自己想，这个叫心生。心的这个概念呢，比自己的这个想要大得多得多。我们知道自己的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粗重的了，实际上是很微细很微细的。微细到第七识的时候，在第七识的时候，你根本就是看不着，它只是看着它一直在走，一直在流动。这就叫行音啊，也叫第七识，是这个地方。那么第八识这儿根本就不是了。第八识这儿这么说，魂魄、神智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个灵魂这一类的东西，那就更不是了啊。就是说，实际上的话，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个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不是指的是这个第六识啊，不是指的第六识，它实际上是指的是体上的八识上的这个心啊，妄心之体。所以到众生拱北斗，众生皆拱北，无水不朝东，就是说的这个精髓的就是在这儿。所以说星星里面呢，最关键的是那个北斗星，大家都向着这个北斗星，然后所有的水呢都往东处流，那么这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东的地方和北斗星，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是心。你学佛你就要学到这个心法这里来 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佛。这个佛的那个意思，它也是为了引归你回到心这个地方上来，这就对了。所以说，在以前的时候，禅宗那里是不提佛字的，不提佛说这个，佛说那个，他不这么说，他只是说的要回归本性啊，看你的自心，他只说心性，他不说佛，不说佛，不说祖。然后呢，又到现前一心，本具千法，举心动念具大总持，从上祖师。以心传心，以心印心，5048卷，84000法门，多种方面都从此个字流出，将须弥作笔，海水为墨，书这一个字犹不能尽，人人尽有这一个字，所以不能尽，说也不信，须是亲见方能信也，唤作一字法门。众生不信是心是佛，佛有多种方便指示众生见自本性，未能见者须是一一分明指出。就是说这一个心呢，现前的这个，什么叫现前的心？你现在正在看着这个字儿呢，你现在正在坐在这儿呢，你知道你在坐到这儿，这就叫现前一心啊。现前一心本具千法，举心动念这都是这个心的体现啊。从上祖师，以心印心，以心传心，然后5048卷，这是说的是佛经啊，佛经有这么多卷，有这么多的佛就是佛经，然后又有这么多的法门，这么多的方便都是从这个心字这儿流出来的，都是没有在这个心脉。假如说我们把那个须弥当作是笔，把海水当作是墨，须弥就是特别特别特别高的山啊，这个山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在这个须弥的中间的位置，在那围绕着啊，所以这个须弥是很大很大的，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引力场啊，引力场这样一种说法，那是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高山作为笔，将海水作为墨来写这个字儿都写不尽呢。但是人人有这个字儿，所以不能自见啊，说也不信，须是亲见，你需要亲证才能够信。啊，这就叫一字法门。这一字法门总体的说出来就是心，这就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呢，还再引申出来，就是是心是佛。当下的这颗心，它就是佛的体现，它就是佛性的体现，这就叫是心是佛。到了这儿就再没别的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方便。其他的方便都是指示着众生见这个性。没有能见的，须是一一分明指出。那下面就给你指出来了，到底怎么给你指出来啊？比如说啊，教中就说了，青青翠竹尽是真如啊，须是亲见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须是亲见般若。就是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都是真如和般若。你看到了那个翠竹，你看到了那个黄花，这都是般若的体现。然后呢，夹山又说了，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看到了那个草没有？那个小草随着风在飘动。哎，你看到了那个，你就看祖师意没有在那个之外。那个就是说佛法的大意没有在那个之外，佛法的意并没有比那个再多出来什么了，这就没事了。这就叫亲见祖师意。然后又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是说眼前没有法啊，你所能看见的它就是法。还有说的是道在瓦砾，道在尿屎，道无乎不在。应该是到无处不在啊，就是说那个碎瓦砾，那就是垃圾屎尿，大家都知道了，很脏很脏的，这里都是道的体现。所以说没有一个不是道啊。还有一个说的是唯一紧立身，一切尘中现。然后又说的是见色就是见心啊，见色就是见心，等等等等，都是向你指示是心是佛，是心是佛。但是众生呢，只见到色，他从这个色地方他体会不到本源，他见不到这个心。为什么不见？就是因为啊，他追逐这个色相，他追逐的就是追逐的过了，迷失了，只为实性昏暗，六根内盲，不知不觉。假如说你能穷究，谁在见这个色啊？在这里穷究，步步行行，念兹在兹，就这样穷究下去，磕着碰着就突然亲见。这就是禅宗的一个指示的方法啊，禅宗的指示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求究是谁，到底是谁，这样然后有一天忽然的就磕着碰着了，哎呀，原来本来如此啊，本来如此，这就是忽然亲见，这就叫见性。这个性呢，不可以用智知。什么叫智？智就是思维、推理、揣测、想象、学习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们通过知识、推理这样去想。假如说我们通过知识、通过思维、通过推理能够把它推理得出来，那么不用我们来出世，不用佛法来出世，那个哲学家就已经解决过了。但是哲学家没解决，哲学家很多都疯了，哲学家没解决。 所以说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食，就是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企图去执去食它，企图去食它，这都不对啊，这都不对。须是左顾右盼，回头转脑，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哎呦，这说起来可就很玄妙啊，很玄妙。左顾右盼，回头转脑，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食，那怎么办呢？那不是围个张罗出来？实际上呢，置之也好，不知也好，这都是佛性的体现。经常有人说，老师我不明白，我这个我还是糊涂啊，我还是糊涂啊，就是这个究竟的地方还是很糊涂。我说那谁在知道这个糊涂啊？有一个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糊涂，这就已经是佛性过了，再也没有其他的了，这都已经试过了，但是他总是不肯信，所以需要修。假如说真的在这里能够知足的，法尔本来如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会很随缘，该是好他就好，该是坏他就坏，好坏都能够从容。因为法尔本来如是这里的话是本来如此，本来如此的这里是不分好坏的，所以这个好坏跟他都无关，所以好也能够安然自在，坏也能够安然自在。是从这个角度，这个地方上可能跟以前学的那个本来如此的本来如此说好坏是本来如此不一样。佛法中的本来如此这个地方是不容的好坏的，好坏都跟你不相关，这就是见性啊。见性是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后面好像还有处处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处处的就是逢渠，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洞山，洞山呐、啊，就是洞山禅师，他曾经就是来来回回的参禅知识。有一次呢，他碰到了一条水沟，他在那条水沟前，他突然明白了，渠今不是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要这个，我不是看到了这个水沟吗？我能看到，哎，这就已经试过了。但是我看到的远比这个广大的多，所以叫我今不是渠，渠是我，我不是渠。这叫处处逢渠，渠今是我，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若能如是会，方得契如如。如果能这么会，就是契合了，就如如了。此性无心无相，于不见之上亲见，于亲见之上不见。离种种相，见自本性，是名妙道。这个呀、啊，这个是无心无相的，在不见之上亲见，在亲见之上呢，它没有一个见，没有一个见啊。这就是离种种相，见自本性，这就是妙道。然后后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二祖问达摩啊，就是这个心，关于这个心啊，我就是心不安呐、啊，心很慌乱。这个二祖啊，他是一个大将军，他这个大将军以前的时候杀敌无数，立了赫赫战功，但是他自己心里都会起疑啊，杀的这个敌到底对不对啊？他心里头总觉得很难受，那是跟自己一样的，再不对的敌人，他跟自己一样是有过悲欢离合的，有过生老病死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上，他总是觉得罪孽深重，老是心不安，老是心不安。最后到佛法里面来找来了，到佛法里面来找，所以说找到了达摩，让老师给他安心，起誓安心。达摩说：“你不是要安心吗？好吧，你先做啊，做了你慢慢的找，把你的这个心给我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就给你安。”结果他就在这找，穷追这个心在哪，这个心到底在哪。心到底在哪？追追追，就像我们的念头，念头起来了，这个念头是从哪里起的？就一直追追追追追，追到最后发现，哎呦，没有心呐、啊，立心了不可得。达摩说：“哎，好了好了好了，为你安心静啊、心就安了。”这就是起誓安心，将心来，我为汝安。二祖说：“立心了不可得。”达摩说：“为汝安心静。”二祖于此大悟，得无心之道。无心道人呐、啊，咱们佛法经常说无心道人，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就是说的这个心啊。你看刚开始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啊，这个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心开始讲，讲到了最后说到了什么呀？无心，无心是心啊。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我们的心，无心之心，这是真心。啊，这是真心啊！后面还有一个，若得心会吗？若得心空，皆极地，是凡圣原来共一家。皆极地就是都归到了那个地方，归到了最后的那个归处的话，都就是，假如说你要是心空了，那就都能够归家了。归到了什么家？凡圣原来共一家，这里也不分凡，不分圣啊，没有谁低，没有谁高，没有谁凡，没有谁圣。没有谁对，没有谁错，这就叫若得心空皆其理，凡圣原来共一家。这是说的这个心， 说心的这个地方上呢，说的是比较那个引用的是比较多啊，引用的比较多来形容这个心。形容到这儿的话，假如说你心空了，就是说彻这无心了，这个地方上这心经已经说完过了。所以说呢，这个大连禅师注心经，他这个每一个词儿他给你注完了，都是心经的注句啊。要是明白了一个，是所有的都明白了。要是不明白呢，那就可以作为一个契入，你往这个方向去契入，慢慢的实证来证得明白啊，这也是可以的。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马祖啊，以前就说过那个是心是佛，马祖教给他的徒弟大梅法常禅师，好像是大梅禅师啊，教给他这个是心是佛的故事，就是说那个马祖说，你们注意了啊，什么是佛啊？你现在问的这个心，这就是佛，是心是佛，记住了啊！哎呀，原来如此，谢谢师父，这就是悟道了，走了以后，他要去传播佛法呀，他就说是心是佛。马祖不放心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说能够脚跟稳啊，所以派个徒弟去找他去了。怎么找他呢？说，哎，你现在想啥呢？我现在想是心是佛呢。那徒弟说，哎，我们师父现在不想是心是佛了啊！师父变了，说师父现在是变了。我们师父现在不想是心是佛，我们现在讲的是非心非佛。大悲法师，哎呀，这个老胡僧没事就在这搅和人，就是恍惚人心呐、啊！我才不搭理他呢，任他非心非佛，我就一直接是心是佛。马祖一听就高兴，哎呀，我这个徒儿啊，真是利落人啊，这我就放心了。这是这个故事，这个禅师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另外一个，比这个要绕一点，比这个要绕一点。圆融师兄，你最好贴大一点，我再把这个字儿放大，大家看看啊。这个马祖，他这个伏牛山的这个自在禅师呢，他也是马祖的徒弟。马祖就是说，是心是佛，非心非佛，马祖最有名的一句话啊。然后呢，那个他作为马祖的徒弟呢，就是马祖就让他来互参，你不要光在我这儿，你也去别的老师那儿都参参。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南阳慧中国师这里啊，到了南阳慧中国师这里，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他了，说，哎，你的老师不是马大师吗？对吧？马大师一般都说什么法呀？然后他就说了，我老师说了，即心即佛。然后国师说，哎呀，什么话呀？就是批评的语气说的，什么话？然后梁雪就说了，除了是心是佛还说什么呀？他说，那我老师说了，有的时候也说非心非佛，有的时候又说不是心，有时候又说不是佛，有时候又说不是物。然后我说，这还差不多，不能光是心是佛吧，说非心非佛我就放心了。你看看这国师还在这捣乱，可捣乱。然后这个徒弟就说了，那你说，我那个老师说是心是佛，然后我老师自己把自己否了，你就很高兴，那你呢，你怎么说啊？就是马大师是这样的，未审和尚此间如何，马大师是那样子说法，你这儿你怎么说法呀？国师说，你看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听好了啊，我是说法是这么说的，三点如流水，起似什么蒿禾莲，这个是字念啥，这个字要查一查，这啥意思啊？这句话三点如流水是什么？心上面有三点，起似蒿禾莲下头一勾。你看我可不说心法啊，我可不说心法，我说的绝不是心法，我说的是什么呀？说的还是心法。人说的是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说，后面这个人就乐死了。你在这互那个什么的，在这专门迷惑人，恍惑人心。后来这就是看他动摇不动摇。今天说是心是佛不动摇，明天说非心非佛也一样不动摇。后天再给你换个花样，说佛说所有的法都没离开过心。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后来呢，这个牛头山这个禅师，他住在了牛头山以后，他也这么给人开示，是心是佛这一句话呢，是没有病你找药吃了，这一句这不对，非心非佛呢是药病对治句，是药病对治句。然后人家就问了，如何是洒脱句啊？伏牛山下古今传，如何是洒脱句？洒脱句这个地方咋传都不对，洒脱这个地方是意在言外的。就是说当时他曾经在这儿，他受到了这两个老师的启发，一个说是心是佛，说完了又说非心非佛，到了南阳国中禅师这儿，这个国中禅师就说了，我不是啊，我可不是是心是佛，我可不是非心非佛，我都不这么说，我说法绝对跟马祖不一样，我说的是有花样的，我跟他就是不一样，我什么花样啊？三点如流水，取四什么蒿禾莲，还是说的是心。我们再把这个经要不要讲完呢？拖堂，各种拖堂。 经，经的意思就是径，路径啊，路径，凭着这个路径到达到彼岸啊，这叫路径。经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串起来，像那个花啊，那个花一个一个是散落的，那么我通过一个花环，一个绳子把它串起来，串成了一个花环，这就是经啊。经，经本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说经络，经络经常说那个经络，经络就是那一条，那个顺着那个脉下去啊，这就是经啊，经。经者就是净也，众生的修行的净路。这个净路是什么路呢？应该是什么路呢？经者净也，是众生修行之净路。应该怎么样的去按照这个经走呢？直走，直走，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切记当头举面，便堕泥犁。便堕泥犁，莫直便行，直直的去行，直接的去行。向什么地方行啊？向没有东西的地儿行。啥地方没有寸草？都没有地，没有地，它自然就没有草了。往这个地方上行，那怎么行呢？这个行就是不行，不行就是行。这就叫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啊，万里无寸草处。但是它还绝对不是不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啊，这个有人说那是不是就不修了？他不知道不修这里是真修。这个地方上，因为一般的都有这种想造作的心，一直的要去掉它，一直的要去掉它。但是也是平时做事是随缘的，就是这个心不再攀缘，不再造作，一直在这儿往下去，一直在这儿往下去。这就是过直变形，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切记当头举心动念，便堕泥犁。假如说你在这儿起心动念呢、啊，随着这些妄心攀缘什么的，就堕泥犁了。泥犁就是堕地狱啊！你看这说话很严重。实际上我们说不是有好心吗？起了好心怎么会堕地狱呢？你放心，能起好心的那个心一定会起坏心的。你用了很大的力量让它不起，你等着吧，它一定会起的。就有好就有坏，非常非常正常。所以说呢，佛法中讲的话，根本就别起心动念。你起心动念的结局就是轮回，轮回你早晚有一天是要轮回在地狱里面，就是最苦的那一道是地狱之苦。这个就是我加了一个括号，是观照，就是观照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观照实际上很直接，它并不需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去照，拿一个镜子再去照，观照是非常直接的。怎么个直接法？发现自己取了再回来，这就是观照。发现自己绕弯了，在粘滞了，就提醒自己别粘滞，这就是观照。要识此经吗？5480卷都从此经出，就是一切的佛经都从这个经出。然后呢，大家看下面的这个公案很好玩。有人就问云门了，如何是学人一卷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人，咱们不是说受持读诵的，咱们以前光读诵，咱们现在要受持，怎么样让我能够？也就是踏踏实实的，就是彻底的把这个经给落实了，那就是我本人就是大好的一卷经。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复杂，但是我本人这里怎么是我本人的这卷经呢？然后云门就说了，举起甚分明。然后又问，你念什么经啊？僧说，我念维摩诘经。然后云门说了，注意看云门问的这个地方，我不问你念维摩诘经，我问的可不是维摩诘经啊，你念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念维摩诘，注意。然后那个云门说了，我不问你念维摩诘，你念的是什么？实际上说谁在念？这个地方上是一个大好的经，已经和盘托出过了。注意看啊，就是念维摩诘经，原文说我不问你念维摩诘经，念的是什么？是在这个地方上。若从这里会得，出息不涉万缘，入息不拘阴界，常转如是经，千百千万亿卷，这一卷经人人本有，亘古亘今，只为众生服务，所以信之不及。你看看我们现在不是说了吗，现在说话的你在听着的这个，你缺什么了？从来没有缺过，亘古亘今没有缺过，就是你不肯啊，所以信之不及。可也，这一卷经啊，流浪多劫啊，你已经早都迷昧此经了。忽然有一个人有一天呢，他回头了，然后这才说了，哎呀，原来这个经啊根本都不是佛说的，原来是自己这儿本来有的。这就是你的心经，心经讲的是最后讲的就是到这儿，就是自知从己流出，生生不绝，生生不绝。这个是叫什么？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按照永嘉禅师曾经说过，默时说，说时默，大师门开无庸色啊，就是说默的时候正是说，说的时候正是不说啊，这个门啊大开啊，从来都没有堵过，从来没有关过门，让你不知道过，就是你自己不肯知道，不肯知道。尤其是到现在的众生，那个心里头的负担太重，事儿太多，思想负担太沉重，让他去啃这个特别特别难，所以需要通过一个法让你去啃，这就是说心中心。所以修完了心中心， 就是修心中心当然也有其他的法门，但是我们在心中心这儿是确实就感觉到这个法门的力量比其他法门要大得多，所以修了心中心，你修着修着你就觉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懒。为什么呢？你不需要去那么勤快，你理解错了勤快，理解错了，你那个勤快是攀缘，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直。说话怎么不小心得罪人了？实际上你没心，没心也没事儿。他时间长了，他了解你就好了。这就是说，此经不从外得，从自己流出，生生不绝。到这里头，那可不是三藏十二部，当然是多余的，当然是多余的。然后虽然如此，也不可照葫芦一样画猫啊，不能就这样就认了，认着这个东西，哦，这就是啊，这就是一直认着不放，那你就认错了，你又认错了。这个东西是妙有的，你一认一抓就抓不住，一抓就错。其实你能抓的这个本来就是，但是你不能抓，因为它时时在变，时时在变，你抓的都是你以前的，所以说是切记抓，就不可一样化猫。何也？须亲见此经使得，要亲见呢？亲见就是亲见，就是要顿的亲证，亲证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大概知道了这个解脱道的味道，然后呢需要实证啊，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这就这么总结，这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样一个从心经这里可以度一切苦厄，可以解决世间的一切一切的烦恼忧愁等等等等，破掉一切的迷惑烦恼等等等等这些。但是这些还只是它一点点一点点的用，它的用处比这要广博的多得多得多。你想要亲证它的话，就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实修。这就是说的是解释完了，大概就是可以解释成这么多。然后呢，就是今天是不是安排的是答疑啊，还是什么呀？
答疑。对，
就是大家有什么可以讨论，现在就是讨论时间，讨论时间可能就是说的霸道一点，你向我讨论，就是有什么说难听的话都没事儿，你觉得别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在这里是无遮的说，你有什么都没事儿，都可以问，都可以说。
我是个大总持。
大总持就是说是总的那个，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总持是这个意思，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一般的那个总持就是指的是密咒。但是这个大总持就是最核心的核心，是这个意思。文师兄，你还记啊？你记这个干啥呀？你写字的这个东西，它是总持，不是你记的文字是总持。大家有什么都可以问问，有什么或者有什么疑问负担，没事没事，你们直接走就行，没关系。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大总持，写字的这个，这也是总持吗？
过去了，你现在没写字儿
啊？对，老师过去不也是总持吗？
虽然是，但是你抓不住他。
总持不抓不住也是总持呀，也是总持。
那你还在抓？你要不抓，你就不会说是总持了。
好，就是抓和不抓都是总持。
你看你还在抓，你说下课。
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打七当中呢，其中就是三座嘛，一般你看是，其中有一座呢是二印的，
对，
是吧，老师？
第三座是二印。
第三座二印，二印要四个小时了。我这个在打七当中，我会发现我的二印手，对呀，是相当的疼。
你这个打七，没事，师兄们要走直接走，不用客气啊。你这个二印是打了几个小时的？四个小时还是
两个小时？可以，四个小时我发现疼。
实际上呢，二印的这个打气的时候的话，两个小时以后，你估计着差不多了，你可以自己换成四印。
可以，
也可以。我是不知道，我那时候都是咬着牙呀，疼啊疼啊，疼的不行了。我都打到第三天，手都完全肿了，我都很绝望，我都怀疑我第四天还能不能打下去了。结果特别特别绝望，第四天那手突然消肿了。那时候一阵轻松，醒来之后呀，什么都没有，原来知道，原来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时候清历历明历历的，那有着那个明历劲儿，啥都没有了，肿也消失了。后来该肿还是肿，就是说疼有，就是我打气的时候入定入了一次深定，就是疼的时候，疼的实在不行了，哇，这个滋滋滋的，就是我们今天在那研究怎么样呢，就是避免这个疼，就是看着手，看着疼。哎呀，用了好多种方法，只管念咒。后来发现只管念咒比较好，就盯着那个咒，太疼了，没有别的方法，你又不能下坐，动不动都没有，都那个疼都没法缓解。 哎呀，就是一直盯着，一直盯着，盯到最后入定了，就是知道中间有一个人他提前下座了，然后他走了以后的话，就突然噔一声，哎，时间到了，就入了那一次定，横的入定了。
老师，什么无心之心就是真心。
你看你这一问，这是属于有心的问，我就没法回答。这么说吧，你看你本来没有想什么的时候，这一切都在那个什么的，这一切的来说的话，都明明利利的，都存在着，没有什么损害。但是你一想什么，你的心就被这个想什么所牵动了。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就等于我们说的那个有一句话叫“为了一棵树木而放弃了整个森林”，啊，有点类似的意思。所以说无心之心，你不在意，不特别的在意某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广大了，广博了。你不在意他才还更客观，太在意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好，成了溺爱了。实际上把他放在社会中，用一个那样的眼光去客观的去看待他，教育他可能会更好。他在你这儿不受一些挫折，在社会上也会受挫折的。
对了，老师，他的心猿意马，
哦，心猿意马，你这个词儿，这个话问得很好。心猿意马，那个意就是指的是意，就是那个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法，这个谁在有想法啊？这个才是心，这个心是包括的灵魂啊、意志啊，所有你的一切总结就总结在这个心上。那个意是你其中起了一个念头，那叫意。
意就是一个念头。
哎，对对对对对。
心
是。心是一个承载的总体。
承载。
对对对。
老师，你这个心讲的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
也可以说是妄心。像我们说的八十，他说的心猿意马，这个心就可以当成是八十。哎，对对对，八十，八十的这个心的话，它这个第八十跟那个佛性，它还不是完全的一个意思。它总是会认假作真，这就是把佛性藏富变成了第八十，把如来宝藏变成了实藏，如来藏变成了实藏。